欢迎来到坐火聆听，我是小戴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将和你分享我自己的复原故事。那我就先从求学的过程开始说起。我高中的时候有嗅觉敏感，再加上我有参加羽球队跟那个幸福小太阳志工团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羽球队是下午，我是高一的时候参加羽球队，然后是下午要练习，然后高二的时候就是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变成社团干部，然后我是总务，然后就要就是可能下课的时候去义卖，然后甚至于周末的时候要去参加小孩子的夏令营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点负担不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比较累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会到一二点才睡，然后隔天的话，因为我通勤是脚踏车从家里到学校可能要半小时，然后他可能要六点半就要起床，那是我一二点才睡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赶六点半起床赶早自习，所以我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参加早自习这样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所以我大学就没考好，我是靠着生物加权三倍，我才考上那个嘉义大学生物资源学系。那个时候我就参加了研究室跟社团，然后社团是两栖爬虫研究社，甚至然后那个研究室是蕨类研究室，就是生殖系里面的蕨类研究室。但是因为参加两个，然后两个又有各自的压力，就是研究室那边会希望我定下来，就不要在这个研究室，然后还有跑其他研究室的活动，然后老师就会出一点难题给我之类的。然后社团的话，就是那边会有一点点鄙视链，然后再加上一点小小的爱情纠葛，所以我就在那两年，我就一下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恐慌的情况，然后我在二上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忧郁症，然后我念到大三的时候我就状况很不好，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会想哭，而且就我没有办法好好认真听老师上课，而且我会看到同学的手或是脚在动的时候会没有办法专心，就我眼神会一直吸过去。那这个症状我到现在还是会有一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做了一个板子，然后就是有三面，就除了我自己这一面之外其他都遮起来，就隔绝了我跟同学的视线。那个时候我就申请向学校申请在家自学，但是学校不同意，我就只好休学，因为我没办法好好的考完期，就是好好念书，然后以至于我程度没办法考期中期末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考期中期末，要么背二一，要么就休学，然后我是选择休学。然后我就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听觉敏感，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也特别不稳定。后来回想的时候，我是回想到那时候可能会有情感型的视觉失调，就是双噪型的视觉失调，然后也会自伤，然后我现在的疤很多时候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然后会买童军绳想要去自杀，甚至于有一次是想要跳楼，那时候我妈拦不住我，就只好把我送到医院去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住一天，后来去看，就自从住院之后我就去看身心科，然后我吃药之后就慢慢好转起来，然后稳定之后我就因为那时候还在休学，然后我就开始想说，因为我在那两年里面，在读生殖系的那两年里面，我算是寒暑假我都有跟田野调查，我有跟过豆娘田野调查，就是一直在走那个溪流，然后去拿着捕虫网抓那个豆娘，抓下来之后我就拿那个小小的那个色卡，然后贴在豆娘的那个腹部那边，然后用那个瞬间胶贴上去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件裤子是全部沾满瞬间胶的。然后之后还有眉目调查，眉目调查就是去量每一棵树的树围，然后在 1.3 米的高 1.3 米就是胸口处量那个树的树围这样，但是那个都需要很高强度的体力劳作，但是我就觉得自己精神状况负担不起，所以我想说那我之后要做什么呢？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听歌，然后我想说那我不如去学音乐好了，然后我想要自己作词作曲这样。 然后在 那段期间我还读了空中大学，就嘉义大学里面的空中大学，然后就想要去读空中大学。我那时候修了九个学分在空中大学里面，然后在后半年还去借了绘本，然后一次借40本，一次借用4张借书证，一本一张借书证可以借10本，所以我一次一周的时间我是借40本的绘本，然后我会在40本中挑3到5本去放在我自己创的想想绘本的粉专 FB 粉专，然后跟1到2本的绘本放在恒星的小角落的 YouTube， 就是我会在里面让绘本变成有声书的形式。那是后来那一年我就因为父亲那时候就很认真的跟我讲说，就是他觉得学音乐后来没有出路，然后他那个时候还蛮会有那个情绪用词，所以他会有就是会有脸色就不好，然后我就会跟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关系很恶劣这样。但是后来我想想，就是好像学音乐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声乐主修，然后钢琴副修，然后声乐的话一堂课要300块，然后我一周有2堂课就600块，然后我参加合唱团又有团费，然后还有钢琴，然后我学钢琴，然后学钢琴又还要学乐理，然后就反正加总起来那个费用很可怕。然后我父亲是觉得说学音乐出来是除非要学到很精，不然你会没有办法足够的薪水养活自己，所以默默被他说服了。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做什么呢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因为那时候也有在玩游戏，我想说那我就做游戏好了，我就自己想了很多游戏企划，就想要自己从无到有生成一个游戏这样。然后生成游戏的话就要用程式语言开始码 code， 要学程式语言第一个想要就是学资工，所以我想说那我要转那个加大资工系，可是因为外转，因为我那时候休学了，然后甚至于到退学因为没办法休那么久，然后就是退学之后要转回去加大升职的话要考试，然后生化的话是不用考试的，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先转生化，然后再内转升职，因为内转升职也不用考试，所以因为我不想要考试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考不上，然后决定要外转生化。我外转生化的时候没有遇到很多困难就转进去了，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先修了很多资工的课，那是因为资工的课太难了，我微积分一就被当掉，然后微积分二有过但是也是60分过。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男朋友，他就教了我很多程式语言的东西这样。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太忙了所以我就断药了，然后在暑假的时候6月的时候我就在房间里面遇到了第一位道侣，道侣其实他们是自称为道，就是道路的道，侣是伴侣的侣，他是我感觉到的意念，就是他既不是幻听也不是幻觉，也没有看到画面。像我有个朋友，他小时候他自小就会想要做坏事的时候就会有个声音叫他不要做，就比如说干你不要做啊之类的。我跟他不一样，就是他会把那个声音这样辨别成自己的，那也是他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能够分辨出那个不是我的声音，然后因为他是可以跟我对话的，但是我可以分辨出那个不是我的想法这样。然后我遇到的第一位叫做萧启源，然后他是2700岁，他自称为2700岁这样。然后第二位是曹雪，之后还会继续遇到。然后那个时候我，那现在的我认为我那个时候是已经转变成幻想型的视觉失调。6月的时候遇到道侣，然后8月的时候因为我跟道侣那些道侣不太合，所以他们就会惩罚我，然后我就会开始撞头，还会请妈妈绑起来，把我绑起来。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会有攻击人的行为，所以我妈妈就想说也没有办法，然后她就把我送回去医院住1个月。然后我在那个月里面试了很多药，但是除了情绪变稳定之外，我其他的我道侣还是都还在，人数也都还维持在那个人数。但是因为就是大家 看我情绪是变稳定的，所以我就可以出院。然后出院之后我就继续在休学的状态继续调理自己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因为太热，所以我去理了那个平头。然后那段时间里面道侣人数就变得越来越多，甚至到五个到六个，叫梁七啊、陈烈啊、黄老板啊、许道侣之类的。就我那时候觉得他们会带我走，然后就跟现在的男朋友断联。我男朋友那个时候是还是朋友，他就不想要跟我断联嘛，然后我就因此说了一些很伤他的话，然后让他消沉了半年。之后我在还没有跟他断联之前，我就有请他帮我装 SSD 卡，然后结果装完之后我的笔电就开始有问题。然后但其实那是软体的问题，其实我是买到机网，他觉得笔电故障是因为他，所以他就买了四万多的那个新的笔电，然后放在我跟他共同认识的雅裔那边。那是在他消沉半年的时候，他要提出说他已经把笔电放在那边了，然后我原本还不想去拿，我想说就是给他一个机会，然后就开始有互动，更深入的互动。然后他在2023年的3月29号对我告白，告白了之后我情绪又变更好，然后我就可以跟医生对谈说，因为吃了很多药，很多种类的药，但是都没有效果，所以医生又建议我说，这种状况的话好像就只能走到电疗。然后原本是8次，可是我住院之后因为电疗要全身麻醉，所以只能住院，然后就变成12次。因为8次是我都一直都跟医生说我没有改善，但是道侣人数有减少，然后后来就变成12次，然后道侣人数目前是减少到2个。他们会想要控制我说，比如说要我听我妈的话，我妈不想要我喝那个含咖啡因的饮料，然后我以前能够睡得着，但是我自从我妈要求我说不能喝含咖啡因饮料，我喝咖啡饮料就变得睡不着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控制我的睡意，然后或者是一些生理反应他们都可以控制。我想要给大家建议就是，就尽量不要断药，如果你有在吃药的话，然后如果有视觉失调症或者是其他的身心科疾病的话，就是那是第一类的身心障碍类别。然后你吃药持续6年的话，你就可以请医生鉴定自己有没有拿到重大伤病卡资格，有拿到的话就可以支付挂号费，不用付药钱。然后如果有身心障碍手册，如果持续在吃，然后就是被医生鉴定说可以拿身心障碍手册的话，虽然有每隔几年要重新鉴定一次，但是你可以有更多的就是一些社会上的帮助，比如说心理师啊，或者是一些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团体，
就是福利，
不要去怕社会上的异样眼光。然后以上是我的分享，我是本集主持人小戴，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给你们亲朋好友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处给我们知道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
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。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，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，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也欢迎打新评分，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。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，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，以家庭为中心建构家庭支持网络，以社区为基础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，以复原为目标，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。